底下就是谈方便利用，最初的解释，最粗浅的解释啊，这是他都有，这些解释是都后头都有的，很多了。就是方嘛，就是一个方法，便就是便利，便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最粗浅的啊。这个但是这个很也挺直接，利用就是这个能力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要说这个法门呢，它这有什么方便呢？它有什么利，什么用？也根据密部的经，说大毗卢遮那经，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为因，你因是什么，果的是什么？你以觉悟为因，菩提是觉呀。有觉悟之因得觉悟之果啊。以什么为根呢？悲心是根呐、啊。那个普贤恒愿品里头说，大树的根，根就长在众生里头啊。以大悲为根呐、啊，从这个要悲悯众生，救度众生。啊，这是根源呐、啊。怎么到了彻证，到了究竟的证，就出现了方便。因为你是大悲嘛，你又有觉悟嘛，你就要度众生。度众生不是一个空话呀，不是喊口号，你要实现。我有一个什么方法来度众生？众生怎么可以得度？所以这个度生方便就是诸佛大愿之结归，他发了大愿。归在哪儿？就归在他这，我这个方便的法门呐、啊，大智的显现呐、啊，那出现这样一个方法是大智慧的显现呐、啊，是万德的庄严呐、啊。释迦牟尼佛变狗的骨头，一种狗专变白狗或者某一种颜色的狗，这个骨头都高出须弥山呢、啊。那种种为众生啊，这种种的这个万德、啊、这个庄严呐、啊，成就这样的一个净土啊，成就这样一个方便法门呐、啊。是果觉的究竟处啊，是证了果觉，是究竟之处、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体性宗旨之后来讨论本经的这个利用，方便利用。底下就引了这个观经三昧经，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父王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要度自个儿的父亲，所以他底下的一段话呢，是释迦牟尼佛对父亲说的一个诸佛的共同的规律，说诸佛出世有三种利益，佛要出世有三种，要做三种很好的事情。一者讲了十二部经，这个法师的利益啊，能让众生除了无名的这个暗沟，开着智慧的眼，能升到佛前，找到菩提，这是第一种，佛都是不例外嘛，佛都说经嘛。第二，诸佛如来都有身相光明啊，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还是。啊，为凡夫实现的，那叫无量好，无量相好啊，那是为菩萨现的。啊，妙好，若有众生称念观察你观啊，念佛的是名号，念观佛的相，观佛哪怕一个观一个还好呢。不管这个佛是现代佛，是过去佛，还是未来佛，都能够消除众生的四重五逆，四种重的罪，五逆之重罪。允备三途，不会到这再堕落到三途了，随所落得生净土，观着佛的相好光明，这是第二个利益。第三者，劝令父王行三佛三昧，诸佛出世都劝他的父亲要行念佛三昧，所以这是上头是什么呢？是诸佛出世的三种意，什么佛都是这样，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跟自个儿的父亲劝父亲行念佛三昧，说这个念佛三昧的重要性，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体会体会。一个人对于父亲，要劝父亲做的事，应当是考虑的最仔细、最周到的。佛现在叫我们念佛啊，也就是佛对待他自己父亲的，是同样的待遇啊。他要知道，大纳德。这个说完之后，父王释迦，这就得接到这个咱们这一段了，释迦牟尼了。释迦牟尼佛的父王，这个上头的父王是一切佛的父王，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劝他自己的父王。这个说完之后，他自己的这个父王就问释迦牟尼佛了，他说是佛地的果德啊，正的果德，真如实相啊，第一义空啊，第一谛的空啊，这些个殊胜的法，何不遣弟子行之啊？他自称为弟子啊。为什么不叫弟子来修这个呢？第一义空啊，真如实相。佛告父王，为佛果，佛的果德啊。 有无量深妙境界啊，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很好的体会的。所以有的人都喜欢高，喜欢谈玄说妙，所以我常说，你到一个鞋铺去买鞋，你不能只看见这个鞋的样子好，或者什么什么时髦，或者怎么怎么，或者怎么怎么样。你第一个问题，或者是便宜，你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的号头对不对？你是穿多少号鞋？他再好，再价廉物美，比你大两号，比你小两号，这没法办。我们学法也是如此。那些无量深妙境界、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啊！你没有开悟，没有什么，你还是个凡夫，不是你所能够行的修行的境界。所以法门是都有啊，有许多是送给菩萨的，是吧？所以劝父王，你要行念佛三昧，就在这儿。法不是不好，父王啊不看不起，也是一样看不起念佛法门呐、啊。这个是很共同的，这是很共同的，这不独怪。但是佛是想得很好嘛，劝父王，诸佛都是如此。啊，他又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亦复如是，打个比方，比方是什么呢？一个臭的林子，那个臭极了，但是里头出了一棵旃檀树，说这个旃檀树之后，这整个林子就不臭了。前头这个事儿，我这个当初简略了，把这个引这个文字不愿引的太多，简的亦复如是。你根据上文说的，说那个是臭林子，有一棵香树，就臭林子就不臭了，反而变香的。念佛的心也是这样，就你心里头种种种种的都是臭林子一样，但是你一念佛，它就变化了。众生的念佛的心也是在生死之中，这个苦恼之中，你这个念佛的心也就是这样，你这个一片臭林子里头出了一棵香树，你就是老念定生佛前，一定可以生到佛的前头。那生在佛前就是生到佛国了，生在佛的左右了，不一定是在前头，在哪儿都可以了，是吧？定生佛前者就是啊，生到有佛的国土。一得往生，一旦得到了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一旦得到了往生，你就能够改变一切的恶成了大的慈悲，一切恶都变成慈悲了。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说那个待业往生，我们这个证据很多，我已经找了好多证据，这个证据随着这个经典我给大家讲，就是成了一个争论啊。这位先生他是一种不他就说佛经的佛没说这个待业往生，这个待他是什么，他宣传密宗，他说很多密宗他们奉行许多净土宗人说我们这个待业往生，我不去修你那个密，那个都麻烦要背灌顶修法什么什么，他就觉得是要把这个净土宗人破一破啊，你们这个待业往生啊，他说你这个辩论啊，他说你这是不可能的，我没这么说。那你看看这话，我这个能找经典中我能找五六处啊，那咱们一个来。你这个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那么就是你在往生之前你恶还都有啊，是不是？恶不就是罪业就是祸，这个业吗？恶还不是业是什么呀？所以待业往生你和那恶还没改呢，是吧？这是带着去的。可是往生之后到了佛前就可以改变诸恶，是往生之后改的，不是改了之后往生的，是往生之后，这个大有分别了。你要都改了才能往生，那就不叫异行道了，跟别的一样了。你也见货没有了，私货也没有，业也都消了啊，那你也证据，那你也本来你也可以证阿罗汉了，你也脱生死了。这个不是，你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第一天那个弥陀这个以后那个四十八愿里头啊，你这个不服再入三恶道了。这句话也就是说你还有这个业因呢，这还可以入三恶道，但是往生之后佛的这个愿力加倍，你不再堕三恶道了。说这个待业往生，我们现在是有人说你就叫我写，我说我不写文的，但是要大声疾呼啊，这个咱们这个待业往生他们要有信心，而且是这是一个正见。我们要是曲解了这些，而且就宣传这些啊，这个谤法之罪过于忤逆之恶，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自觉的，自觉当然罪不可赦，不自觉的也是很重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能跟着说啊。
依教念佛
是咱们这个本师劝父亲的话，直劝念佛，而且说了父亲提出来的学别的，佛不同意。所见其他的行门不是不殊胜，但不是凡夫这种所能修的境界。唯有细心念佛，持佛的名号，持佛的这个咒语，才应机啊。依教念佛是定能往生，依德往生，转恶成善，而且待业往生啊，罪业和疑惑都带着，还是个凡夫啊。这确实凡圣同居土啊，并不叫你超凡入圣才能往生。你如果能入圣，你是超额了，你就不是凡圣同居土啊，你方便有余土，你时报庄严土，长期光土，不会叫你屈才的。但更要紧的是，你能生就是很不容易的，能生这个就是这个学校你很容易考进来啊，就啊，这种特点就在这儿。上面啊，释迦牟尼佛劝父王的话，一切众生在生死海中，念佛的心系念不止嘛。啊，这个念佛是什么念佛呢？有四种念佛呀，啊，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那么这个里头最方便的、所最能行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呢，就是念一句圣号。这个善道大师的话，唯有静入消心，但念阿弥陀佛，但念阿弥陀佛嘛，持名嘛，念这四个字嘛，别的就叫做束缚三界了。从虫子在一个珠子里头，要顺着一个尖一个尖的爬，这个横着出来，咬一个地方咬通了就通了。持名所以是一行道，即静入中的静入。观相念佛就供一个圣像啊，但是这个像要是面前没有，就像那过去那十年动乱都给你拿搬走了，我家的佛塔一度都搬空，现在又回来了，但是搬空的事儿就没办法了，呵呵。所以观相它有这个困难的，你不能老保证，要去旅行什么你有时候就不方便，是生病等等的，住了医院这都不好办。观想这个莲花上这个68万4千叶，八万四千瓣，一个瓣上有84000个脉络，脉络放多少光。你这众生，你就想，你现在想一个莲花是80000多瓣，你把这八万你怎么想啊？他说一个众众这个这个静很妙，心很粗啊，它是定中的境界，你不能入定，你不能做观呐。所以这个观是定门的事情啊，也不是凡夫都能看。实相念佛呢，那就是要离开这一切的二变呢、啊，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才能心所缘的等等相，专念自己的本性天真佛，这都是勉强佛，都是勉强佛。这个语言文字不能尽，我也不需要多加解说了，多加演说也还是语言文字。总之。圆觉经的话，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经流转，欲免轮回，无有是处。你还没有出轮回呢，你要想了解圆觉是什么，这个圆觉的它的本性就随着你这个心它就流转了啊！你要想要免出轮回，这个没有可能性，没有是处，都是不是啊，就是你所体会的圆觉就随着你的心它就转了，就不是本来了。就是你所体会的圆觉非真圆觉也啊，乃是你妄想中的一套东西而已啊。也就是说，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曾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浮。何况这个众生的轮转六道之中，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污垢之心都没有清净，你观佛的圆觉的境界，你不悬浮，你不颠倒，你不可能观呢。所以这个观实相这不容易啊，这圆觉境界就说清楚了。所以佛又打过譬喻啊，我们已经原文啊，这是画着从经里来的。这个太末虫就指的细菌啊，所以佛就老早知道有太末，极微末的虫。细菌我不久前这近两个世纪才知道有大的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细菌呢、啊。哪都能待，足不能拦于火焰呢、啊。所以那个针呐、啊，那火一烧就消毒啊。啊，众生的这个救急是就拿那个布什么的火药烤一烤也消毒啊。他这个细菌的火药不能生啊， 众生的心也是处处能圆，就是不能圆于般若。所以有许多就专那样就在那钻佛学的人，他就不用注意这些话，这些话佛就给你授记了，你那个心你到不了这儿，你靠你这个研究学问的心，你这个妄心，你这个意识，你那个分别是在那作用，你搞了半天里面是个佛学家。你说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如来佛的真实意，还是一窍不通。所以这个佛的实相圆觉本性虽然是众生本具，但是因为你的妄心念念是生灭之中，你观不到，你不能理解，所以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你靠思去知道怎么行呢？那就是可思，怎么叫不可思？不可思议。所以观佛三昧经告父王说，这个念佛法门在诸法中啊称为净目啊，这些这个念佛四种念佛都称为净目，可是持名念佛更方便，是净路中的净路。你看这四种看着持名是容易，而这个实相是最难了。可是这个巧妙之处是什么？如果是个圆人，有圆解的人看来，你这个称名啊就暗合道妙，初步即是道家，你刚刚迈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是道家，那这个就是很微妙。所以这么来看来，你持名念佛跟这个念实相，实相跟实相念佛也就没什么分别了。这个弥陀疏钞就说了，实相是什么呢？不是必须除尽了一切相才叫做实相，是即相而无相，就在这个相上没有相，不是说这个都没有才叫无相，我就是看见这些录音机我而无相，而无录音机之相。经云，大圣经典说，智识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我们治理世间的这一切个语言都跟实相不相违背，云何万德洪明不及智识一语啊？那为什么这一个万德洪明反而不及这个智识的一个语言呢？因为实相非一切即一切，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非咱们言思所能到，咱们可是咱们这个言思也不离开这个实相，而单独有它的自己的本体啊，变以相为体啊。所以一些智识的语言跟实相也不相违背，所以是在世间跟世出也就不二，所以一切都是不二啊，就入了不二法门了。那么既然如此，知识语言都跟实相不相违背，你万德洪明会不是实相吗？啊，袁中超就说四宁法师说的话呀，是圆寂之国，所有名字意义不虚啊，最圆满、最登峰造极成就之国，入境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大觉的佛呀，这个名字都不虚啊，是究竟成就。这个佛是究竟成就，和这个名字所造的德都是极真实啊，世地但有名啊，没有实意啊。第一是有名有实意，世地来说只是有个名字，没有，都是低的，这本体都是茶杯，有这个名字，它没有实意，我一撒手这茶杯就啪啦就完了，它没有实意。第一义有名字有实意，佛是究竟第一义谛，佛是证了第一义谛的，所以这个佛名它就体含万德，他也就是实相，所以一称家名就万德齐彰，弥陀的慧日弥照嘛，众生的业障就消除了。所以他这也就说这个佛跟这个啊一个万德这个最真实的第一义谛的名号，这就是不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莲池的话就是说，这都跟这个实相不相违背，那么我们这个佛号也不违背啊。啊，这个袁宗超又这么一提啊，而且我们可以这么看呢、啊，这个你这个持名的时候，你念得很熟，你一切万缘都放下了，能所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无助，心中无所住啊，念来念去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这个尘缘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无助的时候，一切万缘放下，这万缘都无所住的时候，一句佛号还那儿相续不断，朗然明白啊，是生心呐、啊，这个心还在生生不息啊， 这本来是众生分上所行不到的地方，又达到无助生心，生心无助，要在别教的菩萨、原教的初住以上才能达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凡夫，父母所生之身，具有种种缠薄的凡夫生死的生灭之心，你因为你念佛念到是别的都不想了，就只剩一句佛号了，这样就暗合这个无助生心的道妙。不要去行那个无助生心，你不行就行了，无道而道，不行而行，也没有道就道了。你念的句句是佛的智见，念念是般若的光明，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要有这样的理解啊。你这个念佛，你就自然而然的，你也就恳切了，你也就有了动力了，也就殊胜了。所以这个念是什么？这一句就是实相，随风念佛就是实相念佛啊，念念是般若放光啊。而且密教所说生字皆实相，密教观字种，也就咱们观经啊，观经叫观佛白毫，这都是这个色，都是这个属于字啊。念佛念咒是生啊，生和字啊都是实相啊。我说你现在说你这个念生啊观字啊都是观之相念实相啊。所以这么来看呢、啊、这个念佛啊跟念实相这本来不二。但是我们下手呢还是从就是老老实实念，不知不觉暗合道妙。今天再谈一谈这个一心不乱和一向专念呢。我们对这个经没有提一心不乱，这个也有根据。你不念到一心不乱能往生，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话，若支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或散或定，或散或定啊都可以。你散乱你或者是定了，定了当然就不乱了。你还有散乱，还有这些情况，你就升得低一点，分三倍九品。所以我们不要念的一心不乱还有散乱没有了，所以不需要念到一心不乱，这藕益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的话嘛。所以我们这个经不提这个一心不乱，这个更明确一些啊，不需要去注解了，你这一向专念就行了。你或者还是就很定，就没有这相续啊，这个很清净，或者有时候还有很多妄想纷飞啊，随着你这个啊，你可以分三倍九品了。到了事一心就是方便有余土，理一心就是十报庄严土了。所以散心持名不是要定，没有到不乱就能够往生同居净土，这一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坚持非念到一心不乱不可，不念的很多老修行也都这个看法，这个看法是自己生出来的啊。你可以看藕益大师的要解，藕益大师就不是这么说，但藕益大师的话印光大师给他印证了，这是这个阿弥陀经的注解中最好的一部。哦，昨天我还翻了印光大师，能够给我寄两个印光大师加言集，但是香港台湾那边印印得很讲究，批面金字，他就有这话，就是藕益大师这个注解释迦牟尼佛亲自写也不能超过。所以这个话，所以就说是这个你散句也可以往生，也能生同居净土，这个等于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你那个念头一心不乱嘛，不管是事一心理一心，那就是更高了更好了，圣贤的行径不是凡夫所能做得到的。他说必须要求一心不乱，咱们这个世界上能往生的人就太少了。所以这个咱们以这个一向专念为宗啊，很明确，但是强调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不容易，没发的赶紧发，一发起的要增长啊。这个密教的关键就是在菩提心啊，不是其他，不是有其他的什么秘诀，有什么特殊的什么什么道法，关键就是要劝导行人发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念到一心不乱，这个是大经合赞的话啊。你不能专念，专念你还做不到，你更就难于一心了。所以这么来看呢，所以本经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是弥勒与娑婆两土的道士啊，释迦牟尼与阿弥陀佛的本性，也是十方如来的本性啊，也就是弥陀的无尽的大愿啊，大慈啊，这个利用难思的果德，所以不需要念到一心不乱，散乱心， 只要你信愿持名，我们这儿的发菩提心一项专念都可以往生。而且是凡圣齐收，利钝齐备，乃至于五逆十恶、畜生恶鬼，能够发心念的都能度脱。地狱中的鬼念佛啊，我听见先师夏老师说的，地狱中的鬼老念佛不已，等他的业报满的时候，他一出地狱就成为清凉花菩萨，所以就是说都得度脱，连鬼连畜生，畜生刚才不说个老鼠啊，夏老师那个老鼠跟着念佛让人绕佛的，那还不是很明显，畜生广被一切翰林普惠真实之力啊，一切翰林都让得到真实的利益，大恩大德，大愿大礼，惟妙难辞啊！只有这样，一切都能得到普度，一切都能得到真实之力，这才是如来的本怀，才是究竟方便。所以方便为究竟，就是如此。